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，许多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主里平安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今天早上六点多，我收到一个电邮，是我们孙长老发出来的。以前就说他预产期是差不多八月，我们就等啊，我们祷告会也为他祷告啊，就八月过了我都还没有消息，我说我听错了。今天早上一打开电邮，收到一个这个 big update。 各位，这是我们的宣教士哈，这个 Alan 跟 Karen， 他们的老二叫做 Ann， 是8月31号生的，然后他们的老大是 Audrey， 大家还记得吗？所以这是他们今天我收到的照片了。感谢主，神是应当称颂的哈。那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哈。谈到家庭，我就要切入今天的题目哈。请问，在你们家里是谁说了算？不是要制造家庭纠纷哈。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知道，心里都会有讲哈，是你还是你的配偶？你喜欢目前你们家的状况吗？我曾经在参加一个这个基督徒的婚礼哈，这个牧师呢证婚呢，他就讲到夫妻呀、结婚啊要相爱啊，然后他整个都在讲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夫妻相爱。然后呢，他讲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。第一条就是说，守则第一个，太太永远是对的，那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。然后第二条说，如果太太真的错了，请参阅第一条。然后呢，细节的话当然也要有细节嘛哈，不然我们就不知道怎么遵守，对不对？或怎么样了解哈。第一条，太太绝对不会有错。第二，如果发现太太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。如果不是我看错，一定是我的错，才害太太犯错。如果是他自己的错，只要他不认错，他就没有错。如果太太不认错，我还坚持他有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总之，太太永远没有错，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哎呀，那个婚礼哦，全场就是从头笑到尾啊。我是不会讲话，所以大家不怎么笑哈。我就在想，这个这样讲可以吗？在婚礼上这样讲可以吗？我得出来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倒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就是别人怎么讲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你会不会听。各位，你如果会听，你永远会得到益处。如果我们不会听的话，我们就随着这个信息啊，或者随着人家的话跟着走哈，那我们就可能会被带偏的哈。看看圣经怎么说夫妻的哈，大家都很熟的，就是以弗所书这边讲说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天啊，这一句话现在还合潮流吗？各位，我们陈长老刚刚祷告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所以一定是对的啊！就是看你我怎么了解，怎么去实行哈。如当顺服自己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。哇，这个话很少人敢讲哈，但是我们传道人还是要讲啊，要解释哈。那有时候我们解释就去扭曲一点点，我简单的讲一下好了。神设立的婚姻，丈夫是做权柄，是头， 但是权柄的目的你要了解哈，不是哎呦我是投了好了回家，太太你今天听到没有牧师怎么讲的哈，那这你完全就没有听进去。所以我觉得听到是非常重要啊，而这个责任是在我们自己，不是在讲的人。讲的人可以讲错，你我不能听错，不要被人绊倒，包括被传道人绊倒。神设立婚姻以丈夫做头，就是做权柄，最简单的或者说最真实的就是丈夫要负责。上帝要针对一个家庭做什么，他一定问丈夫你在哪里。 OK， 所以亚当夏娃有问题的时候，神第一个问谁？亚当你在哪里？这个你要记得。但是这个权柄不是为了辖制，不是为了这个就是要欺压别人，这个权柄是为了要服侍，为了要造就人。所以他接着下面就讲了一句话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。不论任何的权柄，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权柄是为了服侍。所以你说选总统出来干嘛？是要服侍，对吗？是要服侍。权柄是要做什么？是要造就人，建立人的，不是要败坏人的。但是常常就权柄就会败坏人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谈到权柄，我们一定要来了解圣经怎么说的。第一个我们就想到耶稣，耶稣有权柄吗？他是什么权柄？他的权柄是什么？让我们先低头祷告，我们求神来向我们施恩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敬拜，因为一切都是你造的，你实至名归，你有一切的权柄，一切都是属于你。我们全人全心的来向你歌颂敬拜，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信靠你的什么都不怕。谢谢你借着诗歌坚固我们，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以你为主的我们什么都不缺。这都是你话语的功效在你儿女的心中所产生的，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。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主，认识天父的权柄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向我们说话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一生一直是非常的低调啊，但是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以后呢，他要显出他真实的身份，你会发现非常的高调，非常的高调。你我基督徒的身份，各位，有一天也会显明的，只是希望我们当那显明的那一天，我们希望自己是挺身昂首欢喜快乐，而不是羞愧难当后悔莫及。基本上就这两个结果，就是当你我身份显明的时候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时候会到。当耶稣的时候到的时候，他的身份显明了，他如何高调呢？这就是马太福音21章开始讲的受难周。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这个君王式的欢迎，哇，这个是非常高格调的哈，就好像说这个元首下飞机，那个红地毯一铺，一直铺到这个接待大厅。受难周开始的时候，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， 然后呢，立刻记载耶稣洁净圣殿，里面的孩子又称颂耶稣。到了第二天呢，耶稣回城的时候，在路上呢，咒诅了一棵无花果树，然后在圣殿教训人。下面就发生了人家质疑他的权柄。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我们很快的看一下，我觉得把背景都讲得很清楚，各位就更了解，更容易明白哈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马太写了一句话，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第五节说，要对锡安的居民说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子。如果你读旧约，你知道谁骑驴，王才骑驴的啊。大卫骑驴，都是骑驴啊。这是旧约的历史背景，我们了解一下。所以耶稣骑驴进城，那就是一个君王的代表。结果呢，就造成了他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呢，他洁净圣殿，把这个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推翻，把这个卖牛羊鸽子的人赶出来啊，洁净圣殿。然后呢，那些孩子们呢，哦，还没有在孩，就是孩子还没有称赞他以前，在他进城的时候，就第九节就讲了，当时欢迎他的人就大声的呼喊：“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善那。”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，这个何善那就会特别讲说是求救的意思。哎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场景，你就发现那真的是有这个意思。因为他从诗篇引用这个字的时候，他是讲耶和华救我，耶和华拯救，很有意思哈。这些人在呼喊，其实他说：“神啊，拯救我，主耶稣啊，你是奉主名来，你拯救我。”也是称颂，所以很有意思。我觉得啊，问题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圣经记载这个作者啊，你要注意他的文笔，他说何曾都惊动，那当然会惊动啊。这个本来不知道谁来，忽然来一下，哦，来了一位这个君王一样的人，那你想我们肯定会受到震动嘛，惊动。而且如果你熟悉圣经，你马上知道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东方的博士要来拜他的时候，希律王知道了以后，那边也讲一个什么，何曾都不安。我们的主哈，希望我们慢慢看出来，马太在形容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，他是一个跟整个城跟整个世界都有关系的，叫做何曾都惊动，何曾都不安。到了殿里面，这些人在殿里面本来是为了方便啊，要叫远处来的人敬拜的时候可以买牛羊，洁净的牛羊啊，就是说没有瑕疵的哈，然后换那个罗马币换成这个圣殿的这个银币，可以奉献。但是良法这个美规最后变成了一个，造成了人的这个贪婪或者是败坏哈，耶稣就把他们都赶出去。然后呢，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为什么赶他们出去？因为他说的话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。贼窝就是什么？在那边分赃啊，对不对？赚钱啊，立马赚钱就分赃，这叫做贼窝。各位，耶稣的话要真的是多多思想一下。神的殿是谁？现在以色列人在预备建造第三圣殿，第一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了，拆掉了。第二圣殿是 以色列回归的时候，他们建的，到了这个希律王的时候，再把它扩建加盖，这是第二圣殿。这个第二圣殿后来在这个犹太人这个背叛罗马的时候又被毁掉。现在呢，以色列人准备建第三圣殿。我提醒各位，所有物质的东西，你一定要透过圣经来看。各位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教会是神的殿，是神的身体，你我是神的身体，是神的殿。将来要不要建第三圣殿，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是你我有没有被建立成为一个祷告的殿。祷告的意思就是我是信靠神，我不是靠自己，我常常寻求神的那个叫做祷告的殿。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个当权者就来问他，你听听看这些孩子讲这些话，你能讲能听吗？你把自己当谁了吗？耶稣就引用了一句话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这是诗篇第八篇。他都在讲他自己是谁，各位，这些人听不明白，诗篇第八篇在称颂上帝，但是也在讲人。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他是人，但是第八篇又讲到神把这个权柄给他，这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又是神又是人。这些今天就讲得很简单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后面再会看到，到了晚上耶稣离城住在伯大尼，第二天回城的时候，在路边看到一个无花果树，耶稣就近前去找，看有没有果子，是不是他饿了，大概早餐还没吃，去看有没有果子，发现没有果子，他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，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。哇，耶稣讲话有这么犀利，这么严肃，这么严重过吗？你几乎看很少很少，对不对？他总是说啊，他医治人家来，人家来，他有病他来医治啊，对不对？有鬼他来赶啊，他总是做一些正面的事情，负面的大概就这一个。很多人对耶稣的反感就是这件事情上，哇，耶稣你这么一棵树没有结果子，你就把它咒诅，让它永不结果子，你就是叫它死吗？马可福音更可怕了，他还说这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门徒就很奇怪了，说哎，哇，主，他说主啊，你咒诅这个无花果就死掉了。耶稣立刻给了一个教训，这个很重要，凡是耶稣讲的话我们都要多思想，你就能够蒙恩，你我就能够成长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也必成就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这个碰到我就要稍微说明一下，圣经很多地方，登山宝训也讲到，对不对？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各位，你我如果认为说这就是他照字面解释，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合理。你我一定要把这种心思意念调整一下。你想想看，我所谓的不合理是什么意思？今天神跟你说，你信什么就得到什么，你心想事成，这我们常常去住就是说，跟人家说，哎呀，愿你心想事成。各位，你我能心想事成吗？你是神吗？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心想事成，除非是神，对吗？所以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不是说我们祷告什么就得到什么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说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各位，你们若有信心，最重要就是说你的对象，你要认识他，你要信他。在马可福音那边讲到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， 你们当二，后来就讲到你们当信服神，所有登山宝训还有这里的这个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等等等等，他说你祷告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。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信服神，你所信的这一位你要认识他，他什么都能做，他什么都能做，这是你我要有的。不是我信我今天这个可以发财，我找工作一早就到，一早就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我可以学习信靠他。我曾经讲过，这个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哈，奇怪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按照就是大自然的时序，现在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，耶稣来居然来要求无花果有果子，所以你我一定要知道，自然界的时序不适用于我们，或者说不适用于属灵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时序也是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们常常说按照时序就是按部就班嘛。什么叫时序？就是我是按部就班，先念完书，做完这个找个事情，或者是讨个老婆，这个买个房产，生个孩子，叫做按部就班。但你也知道这个不一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这个大学就结婚，还没有做事就结婚。我以前的大学，这个在大学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教授就是，这叫做按部就班，一般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要认识神，你就要知道神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，而且他时时刻刻给我们恩典。如果很困难，各位在困难中他有恩典，所以他就有权柄时时刻刻要来收我们的果子。这就是这个教训的这个严厉的地方。我想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撒玛利亚妇人，对不对？他被耶稣讲到听到以后，他明白以后回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人出来要找见耶稣。耶稣对他门徒讲了一句话：你们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他说你们明明是讲还有三个月才熟，但是耶稣说你们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这不是时序，按照时序庄稼都还没有熟，但是耶稣说他可以熟了，你就可以去装，就是可以去收了。其实还有一个，我讲再讲一个就好了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说什么？就是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对吗？这有什么？这有时序的，这有什么？这有次序的嘛，对吗？所以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要做这个做那个，都是按照次序嘛。先耶路撒冷人都信了以后，或者是你再慢慢往外扩充啊。那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什么啊？你先把家人得救以后，哦，你再去做其他的事情。可是你回头看，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上帝掌管一切的事情，重要是你我肯不肯顺服他。”一定要学习到这个，就是我们看到的，就是真正的权柄是在上帝，时序、时间的次序、按部就班，都在上帝的手中。好，这是他的大背景，所以就要看了。耶稣到他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呢，祭司长和长老就来问他了：“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”我要跟大家分享两点，很简单。第一个，做事需要权柄。你想想，你也了解，对吗？ 做事需要权柄。第二，我发现这个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 point， 就是世人不服权柄。有人愿意很喜欢 服从权柄的有吗？有吗？各位，我觉得没有。我讲一点，就是权柄不能从人来的，我们人都没有权柄。交通警察把你拦下来，他有权柄对吗？各位，他的权柄从哪里来？从交通法规定的法规，看到吗？警察如果要逮捕你，或者说你什么，他一定有什么，他有一个法条。你有没有发现他总是根据什么东西？所以这个祭司长才会来问耶稣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权柄不能从人来的，人没有权柄。当一个人 他用他自己的决定来做权柄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暴君，这个叫独裁，这个叫皇帝。而你也知道，皇帝、暴君、独裁最后的结论都很惨，不一定是他惨，但是民众很惨，对不对？人民很惨。而真正权柄只能从神来。我们也知道，权力带来腐化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，权柄只能从神来。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记载这个做事需要权柄。第23节，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若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施洗的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对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我们又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耶稣做了哪些事？他教导人，那大概因为他是一个拉比，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已经12个了，超过10个人就可以成为拉比啊，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哈。他做了哪些事？他洁净圣殿，哇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太严重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跑进来站在讲台上要讲道，可以吗？你就站起来问，你凭什么权柄在这边讲道？谁给你的权柄？各位，我在这边讲道，谁给我的权柄？神给的。但是很重要一点，就是经过教会长老们的认可，弟兄姐妹的认可，对吗？这是权柄，这个叫权柄。耶稣做了哪些事？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里面了。特别是讲到圣殿，你在这圣殿里面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大家欢呼你，你都不制止人吗？你凭什么权柄接受人家的欢呼？耶稣有什么权柄？他也不守律法，他还洁净圣殿，败坏了这个人家的生意哈，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。当然他的权柄其实我们也知道，他的问题里面就告诉我们了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？是从人间来的？这些人就讨论一下，哦，我们如果说天上来的，那他会问我们不信，说人间来，我们怕百姓。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对吗？耶稣的权柄是天上来的嘛，就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祭司长为什么不信呢？不承认呢？因为第一个怕百姓，很简单，对吗？他这边讲的嘛，我们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，我们要是说 是从人间来的，那百姓会打死我们，对吧？那就回到一个问题来了，耶稣为何要进耶路撒冷城？耶稣自己讲，他说先知在耶路撒冷城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，不能的。他要去送命呢，各位，他要去送命呢。因为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，很多工作，传道、赶鬼，但是他最最重要的工作是替人受死，他必须要死。这个事情连他门徒跟随他三年半都不清楚，感谢神，现在你我是比较清楚了，虽然清楚我们还是不太容易接受的。各位，耶稣最主要工作替人受死，为人赎罪，他要来消灭罪恶和死亡，他要叫人有真正的喜乐平安。各位，我们一生都在求喜乐和平安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在追求大房子，其实你再想想看，就是在追求喜乐和平安。但是你发现你得不到，买了一个房子不够大，还要再大。但是耶稣来就是要给人真正的喜乐和平安。做事是需要权柄的，耶稣有没有？有。所以当祭司长他们回答不知道的时候，耶稣讲，我也不告诉你们。但是我觉得耶稣从来没有不告诉人家答案的，这点已经是怎么无形的，或者说侧面的告诉人，我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，你们看不出来而已。好，下面他接着又说，这些我在想哈，场景我就在推测这个场景。耶稣讲完话，这些法利赛这个或者是祭司长和长老们一想，他讲话那么犀利，我讲不过他，走吧走吧。正要走了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哎，这又讲故事了，大家就留下来听了。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，他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，他却不去。你们想，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哦，这些人说，我们当然知道啊，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。因为约翰，这讲到施洗约翰，所以他这句话整个就是接续前面他讲的话下来的。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。你们看见了，就是看见了税吏和娼妓都信约翰的时候，你们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。我说世人不服权柄，就是讲这个。先解答一些问题，什么叫做遵行父命？其实耶稣问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，他们答大儿子。耶稣有没有解释？有没有说明？有没有称赞？有没有说什么？通通没有哦。在这里他没有啊，你看两个儿子的比喻，如果是浪子的比喻，耶稣就讲了很多很多了，但是这里都没有讲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很清楚看到，他们讲的大概没有错，对吗？耶稣说父亲叫他去田里工作，他说不去就去了。小儿子呢，说去却不去。各位，一个是叫做诚实表达内心，这个大儿子哈，我不去，为什么？他心里不想去嘛。但是呢，他是万般不愿，就是不想去。但是呢，后来他圣经说懊悔，他就去了。另外一个小儿子叫做什么？叫做口是心非，对吗？他就是阳奉阴违，我去，但是却不去。所以我给他的结论就是说，世人不服权柄，你同意吗？想一想那个浪子的小儿子跟大儿子，那个地方是反过来的哈，就是小儿子他 败坏家产离开了以后回来了，他想回来吗？不想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 没办法生活了。想到他，我父亲家里有粮，哎呀，我只好回来了。万般的不甘心，不情愿。大儿子呢？我在家里，你说的话我都听，但是什么？他根本不体谅父亲的心，他不明白父亲的心。他愿意听神的话吗？没有一个。各位，我的结论就是这样子看出来的。没有人愿意服权柄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好，遵行父命，耶稣没有特别解释，但是耶稣后面说个，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。约翰遵着什么义路？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始讲，约翰在旷野的时候，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到约旦河去施洗，这叫做遵行义路。他顺从神的话，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就是大儿子懊悔。请问人凭自己会懊悔吗？我们会后悔，开车超速被警察抓下来，我后悔啊，为什么要超速？我后悔不是后悔我做的超速不对，而是我后悔为什么会被警察抓到，对吗？我们不喜欢那个罪恶的 consequence， 那个 结局我们不喜欢，我们后悔的是那个。我们很少为我们说我这样做不对，所以我们还会超速。各位，超速的人一直会超速的，因为他不会认为他超速不对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叫做不服权柄，没有人服的，我自己也在内，我不是说别人不服我就服，我也是一样。所以这些人又被这个耶稣骂了一顿，你们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，我怎么懊悔？我根本不懂怎么样懊悔，人不能懊悔，没有凭自己不能嘛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。然后他们就大概又要想走了，然后耶稣就赶快又讲一个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嗨，耶稣真是讲故事的好手哈，他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讲下来，这是接着讲的故事。有一个家主在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，然后呢家主就走了，这些园户呢到了时候，家主就派人来收割庄稼，收割果子，葡萄园收割果子，那这些园户就打了，就把他们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然后这个园主就说了哈，家主就说，这是我差我的儿子去，这总不一样吧？他们看到是我的儿子，肯定就要顺服了，对吗？结果呢，他的耶稣就讲这个比喻说，结果这些人看到说，哈，好啊，儿子来了，我们杀他，占有这个葡萄园，这就是他们就在园外把这个儿子杀掉了。耶稣问：“你想家主回来要怎么样对待这些租户，或者是园户？”这些人马上开口啊，哇，很厉害，应该把他们除灭，统统杀死。他讲完以后发现，哎，他在讲他自己。我们耶稣讲话啊，圣经里面讲都是很特别的。神常常用我们讲的话来定我们的罪，再讲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们其实知道对错，我们做的不对，不是我们不知道对错，我们是故意知道对错而去选那个不该做的，这叫明知故犯，明知故犯。这就是耶稣在整个事件，我把它浓缩了，21章。太宝贵了，太宝贵了哈！那我们浓缩一点，我们看，我讲一下结论。题目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事？我这边删掉两个字哦，你注意吗？我把那个做这些事把它删掉，因为我要问你，也要问我自己，各位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事？ 你认识神的权柄吗？做事需要权柄，各位，你做任何事都需要权柄。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服权柄，我们要认识权柄。第一个，认识天父，他赐一切的权柄。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你说，哎，就算丈夫做妻子的头，这个权柄也是上帝赐下来的，而且上帝会照着他赐的权柄来算账。啊，你不要说你的权柄，我有很多，你有很多权柄，没有错，我没有说你没有那个权柄，我要说的是，权柄是上帝赐的，他会来算账。我们求神恩待，认识天父，他赐一切的权柄。你要认识耶稣，他是最高的权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，他颁布大使命，他说什么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还要认识圣灵，各位，因为只有圣灵使人能够顺服权柄。约翰福音16章讲得很清楚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各位，我只把那个最基本放在一起，冲击我们的思想，冲击我们的脑袋。约翰福音16章说，圣灵来了是要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有人会自己责备自己的吗？除非他要掩饰什么，除非他有什么图谋，没有人会。我的孙子，我们6个孙子，你没有一次他说我错了，他一定要父母一定要跟他讲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还不听，一定要说什么，要处罚了。 I am sorry。 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谁会承认错的？我们求主恩待，你认识神的权柄，我们就可以认错，因为你知道权柄是他的，是他给的，是他在掌管一切的。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做神的工？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？我们曾经讲了义人，圣经讲的义人，第一个讲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啊，这我们了解了。第二个讲，圣经有很多义人，这些义人都是因信称义，哦，我们也了解了，这叫做义人。今天我们讲这个做工，因为我们看到做工，神也在讲很多的这个教训里面啊，讲到做工哈。什么叫做神的工？这都在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是比其他三本福音写的比较晚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是很美的事情哈。第6章那边记载，人家来问耶稣，我们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工？耶稣讲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做神的工，看到吗？信对神来讲就是做工。谈到做工，我们一定会记得马太福音7章，耶稣讲一句很严肃的话，我想很多这个传道人都讲过，我也讲过，就是说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结果这些人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意思就是这些对这些人来讲是真实的，传道赶鬼行异能，难道不是基督徒吗？难道神不认识他吗？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我从来就不认识，他们做的不是神的工吗？耶稣说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。好，什么是天父的旨意？我觉得约翰福音6章也讲到了，因为我父的意思就是天父的旨意。什么意思？叫 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劝告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好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强调我做这个我做那个。各位，都是神的恩典，这个叫做信。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，但是不是说见子而信我就做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不要把行为放到上帝的面前，或者放到信心的前面。我们是因信行善，所以我们知道没有可夸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可夸的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做什么的？律法不是叫人行善，而是要定人的罪恶，叫人认识自己。没有律法，我就不知道我是喜欢超车，对吗？我吃了很多罚单，哦，我才知道原来我就是喜欢超车、超速。对不起，不是超车，有时候不超速也可以超车，但是超速，因为什么？我不喜欢遵行这个交通法规。我认识自己，律法叫我们认识自己，跟圣经讲的一样，律法是让我们知罪以后归向耶稣的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不是叫人靠己。所有的宗教都是要叫你靠自己的。各位，你回想看看，福音就是叫你不要靠自己，而是要人悔改，叫人归向上帝。这叫福音，不是靠你做什么，只是靠你相信，认识他，相信他。律法带来审判，没有一个可以饶恕的。哇，这个很严重。刚刚我们讲，祭司长不承认耶稣，不信耶稣，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怕百姓，对吗？惧怕。我们想一下，其实他们还怕什么？怕罗马人。不信耶稣的还有就是贪婪。刚刚我们讲的耶稣讲的后面这个比喻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然后呢租给租户，原户等到儿子来，他说什么？我们把他杀了，好占这个葡萄园，好占他的葡萄园。这个叫做贪婪，这个叫做贪婪。好，贪婪其实包括自义，自义就包括骄傲。我们不信耶稣，第一个是怕，第二个是贪，第三个，马太福音27章，当耶稣被犹太人交给罗马人定罪的时候，那边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出于嫉妒，对吗？哦，很简单哦，嫉妒。我们不信神都在这些原因里面，只是看起来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原则一样。巡抚都看得出来他们是出于嫉妒，嫉妒就是骄傲的反面，就是骄傲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，彼得讲到的时候啊，众人觉得扎心的时候，彼得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们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出于不知，所以把耶稣定了死罪。就像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讲那句话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们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不知，所以你们把耶稣定了死罪，现在赶快悔改。不知可以成为我们不受刑罚的原因吗？各位，不可以。律法的审判没有一个可以饶恕的，所有人在律法面前都要被定罪，但是福音的拯救是没有一个不可赦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得赦免，只要他肯悔改信主，这个叫福音。你有福音吗？你信福音吗？你信耶稣基督吗？最后借希伯来书这一句，第三章 十四节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今天主日学我们马长老讲到，你要坚持相信，容易吗？说容易也容易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，都在神的手中，都在你我的信靠顺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敬拜。我们的主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我们得救的确据不在我们，乃是在主，在天父你的权柄，你的能力。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，愿你再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成你自己的功，好叫我们这些有限软弱的人还有机会来见证你奇妙的恩典，奇妙的作为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有圣餐，让我们预备心，一同到神的面前来，同心领受。